主耶稣，你是值得称颂的，我们当都当到你面前来称颂你的名，来敬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也是怜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应许我们的一个又一个都得到了应验，将来会完全的应验，新天新地降临，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在今天在地上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主，你是至高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感谢主，你拣选了我们，分别了我们，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来寻求你，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主，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走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路。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你亲自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来保守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89章46到52节，这是89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前面分享过说，诗篇89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范的祷告，它分了四部分。第一部分来叙述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那第二部分呢，是来描述神的应许。第三部分才讲到了他现在所处的这一个光景，现在的难处，把自己的难处陈明在神的面前。最后一部分，那就是祈求，求神来顾念。那46节说，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这儿不是质问神，而是在祈求，说这要到几时呢？你的愤怒要烧到什么时候呢？你向我们隐藏，就是不管我们到什么时候呢？这里面就求神来收回他的愤怒，收回他的怒气，来结束现在这些百姓遭遇的苦难。第47节，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求你想念，就是求你记着，经常想着记着，不要忘记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我的时候，那就是在世的日子。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其实非常的短，就这么短少的这个在世的日子，那求神也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常常遭遇一些苦难。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因为在所罗门的箴言书里面就提到虚空的虚空，人的一生就是虚空，如果没有神就是虚空的一生。这是人犯罪以后面临的一个光景，但是感谢神，神有恩典，神人落到这样的光景以后，神仍然用自己的这个救赎来拯救人。所以我们今天到神面前人，我们不再虚空。也就是说，唯有神才能够使人不再虚空，脱离死亡。48节说，谁能藏或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只有神。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希伯来书9章27节说的。 人人都会落在这样一个虚空当中，这是按照神的那个公义，但是神有慈爱有怜悯，神不愿意人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神才开始了救赎，因为他有能力做这一切的事。四十九节说，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也不是在质问神啊，就是求你的慈爱快快的临到我们，在哪里呢？也就是说现在这求告的这个人，或者他看不到答案，但他相信神的慈爱一定会临到，所以以这样的信心在去求。那么这个向大卫立誓，就是大卫的国会永永远远，这个宝座上一直会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这个答案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当时他们因为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显明，所以他们似乎看不到这样的答案。那其实在旧约当中，神逐渐的在启示这样一个答案，只是在新约时候把这个答案完全的显明出来，就是主耶稣。那在旧约时代最典型的就是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这是神借着先知的一个向人的一个启示。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启示，就将来大卫的宝座治理的他的国的是这一位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就非常清楚了。但是虽然启示了，这个答案还没有显明在人的完完全全显明在人的面前，直到新约时代到来，主耶稣从天降生才显明出来。所以当时这个在求的时候，虽然还看不到这儿有答案，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一定会成就，所以这儿仍然在以信心在祈求，说你要施行慈爱在哪里呢？在这儿去求。五十节，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从在我怀里。求你纪念，就是求你记着，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你的这些仆人，你这些百姓所受的羞辱。所以今天我们所受的一切的羞辱，神不会忘记，神必然会为我们伸冤。现在我们看不到，不是神不去伸冤，是时候不到。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强盛名那指的可能就是当时的巴比伦人，加在这些犹大百姓身上的这些羞辱，这些羞辱是从在我的怀里，就是来放在他的心里，就求神不要忘记他心里承受的来自于这些外邦人的羞辱。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去求，求神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在地上遭遇的一切的苦难。尽管当时以色列人遭受的这些苦难是因为自己的罪不悔改悖逆引起的，但是神仍然会保守啊！只要他们将来到了应许之到了被掳之地以后，才知道当时这些先知特别是耶利米所传讲的是真的。那被掳之地也有这些先知像以西结传讲都是真的， 所以当这些百姓悔改的那一天，神的应许再次领导他们，让他们能够70年以后回归应许之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一个起起伏伏的路上，在经历神的同在。51节说，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这羞辱，那就是最大的羞辱，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圣殿被毁，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个羞辱。那神恰恰就是使用这些仇敌来让这些百姓受这样的羞辱，让他们在羞辱当中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他们羞高了你受高者的脚中，那些君王的脚中，就君王的脚中也意味着所有百姓的脚中，就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患难。最后一节52节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在祷告的时候，仍然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但是在整个结束的时候，仍然是去赞美神。他因为为什么会赞美神呢？这是一个真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在祷告当中一定会赞美神的，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必然会应验。而且我们在这个整个祷告当中没有看到对神的抱怨，没有埋怨，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虽然看不到盼望，但是依然以信心来等候神。为什么会等候神呢？因为在诗篇25:3就说，凡等候神的必不羞愧。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等候神必不羞愧，必不羞愧的，必不会失败，必不会蒙羞，将来我们这个盼望一定会成为现实。这是一个真的信心，这样信心就不会怀疑神。所以虽然在苦难当中，虽然他们在经历这样一个艰难，但是知道这些艰难是虽然是神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也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神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啊！这是整个一个祷告的核心，在这里面就是仰望神，等候神，仍然在承受神。一个人在特别艰难的时候能够赞美神，真的不容易。我们好多时候可能就会埋怨神，哎，神为什么不替我们做呢？为什么不开路呢？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然会成就。那我们在回顾或者我们看这个读圣经的时候，神的应许到了时间，现在一件一件都应验了。所以将来现在还有一些应许没有应验，我们相信将来在某一个时间神一定会应验。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今天来等候神，神一定会成就。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